第七集，阿古。可是这个女鬼可不是傻子，几个3岁的脑筋急转弯就能忽悠住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只见女鬼先是飘到张花秋的脚下，长长的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脚面上，然后开始朝张花秋的头部飘动，头发顺着脚开始移动，从脚到腿，再到肚子，张华秋只觉得自己的脚，然后是腿，接着是肚子，一直阴森森的感觉。飘到了一半，女鬼突然停住，身子开始向下弯曲，大头朝下，脚朝上，整个人倒立起来。这下好了，所有的头发也跟着垂直下来，把张华秋的头也裹了起来。自己的那张阴森苍白的脸对着张花秋，张花秋见到他的面容，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女鬼的脸跟涂了白面一样，两只眼睛血红血红，没有鼻子和耳朵，慢慢的张开嘴巴，从里面伸出一根红红的舌头，对着张花秋的脸就去舔。张花秋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又恶心又恐惧，心想今儿算是栽这儿了。就在这时，女鬼突然间好像受到什么重击，一下子被打飞出去，摔倒在地上。张花秋愣了一下，一看，惊得大叫："阿古兄弟呀，你来得正好，救兄弟我呀！"阿古用手弄了弄自己的礼帽，朝张花秋笑了一下，说道。呵呵，对不起呀，我来晚了。啊，不晚不晚，刚好刚好，帮我收他丫的！张花秋见救星来到了，兴奋地大叫起来。那女鬼摔倒以后，晃晃身子，又重新飘了起来，吐了吐长长的舌头。突然之间，她的舌头像箭一样的飞向阿古。阿古不躲也不闪，等舌头飞到自己的跟前的时候，用手一把抓住。然后用力一拉，那女鬼马上就被阿古拉过来，一下子跪倒在阿古的面前。女鬼的脸正好对着阿古的裆部。张花秋在旁边看到这个情景，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："我说阿古兄啊，想不到你口味挺重的。”阿古也没工夫理会张花秋。对着女鬼的头就是一掌，只听"砰"的一声，阿古的掌间闪出一道蓝光，女鬼再次倒在地上，不过这次没能站起来，身子一下子变成了灰色，接着化成一堆干灰。阿古望了望地上化成灰的女鬼，无奈摇了摇头，摘掉了礼帽，对着那堆干灰行了一个礼。张花秋见阿古的头顶上，差点没忍住又笑了出来。你说这阿古这小伙发型怎么跟谢广坤似的？阿古行完礼之后，把头转向张花秋问道，你没事了吧？张花秋这一想，才想起来还有一只手正抓着自己呢，赶紧对阿古说道，没的，下面还有只手抓着我不放呢。阿古走近低头一看，果然有只手死死抓着张花秋的脚腕子不放，然后又朝地下看了看。阿古摇了摇头。张花秋见他摇头，心里有些没底儿，问道："咋了，广坤？不，阿古兄弟，难道没招了？"阿古又摇了摇头，说道："不，没有，跟女鬼一样简单。"张花秋差点没呛死，心想。没事，你摇头干嘛？吓死哥哥我了！难道小日本都是点头 no， 摇头 yes？ 不过能麻烦点儿。阿古又嘟囔了一句，把张花秋给气的呀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？阿古又笑了笑，说道："我就怕吓到你。"没事儿，爷爷我什么没见过，吓不到我。此话刚说完，阿古的身体就开始抽搐，样子有些吓人。 就好像犯了羊角风一样，把张花秋吓了一跳，心想，这哥们儿不能是关键时刻发病了吧？接下来的事儿更把张花秋吓得够呛。只见阿古全身上下开始发生变化，整个身子全都变成蓝色，首先是头，两只眼睛像灯泡一样咧着嘴，满嘴的尖牙，脑门上还长出了两份尖尖的角，然后是手臂，一只手臂就好像柳树的枝条一样垂了下来，另一只手臂就好像铁钳一样，看上去坚硬无比，和一只有像篮球般大小的爪子。接着是身子，最后是脚，屁股后面还长出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全身上下全都发生了变化，根本不是人类的身体。张花秋的嘴巴变成了巨大的 O 型，平时嘴巴贫得要死，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真可谓不看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，自己是来到了西游记里，还是阿凡达光临地球啊。就见阿古也没理会张花秋发呆的样子，蹲下身子，用他那只像柳树枝一样的手臂缠在那只手臂上，再用力一拉，只见地面先是轻微的颤动了几下，接着一个人形的东西被阿古从地面上拉了出来。张花秋一看，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被阿古拽了出来，见到老头的模样时，张花秋他差点没吐出来，这也太恶心了，脑袋跟个皮球似的，只有一只眼睛，满嘴的大黄牙。张花秋使劲地甩了甩，想把这脏东西给甩掉，可怎么甩还是甩不掉。张花秋急了，就问阿古，我说那个谁，我怎么还甩不掉啊？说实话，张花秋见到变身后的阿古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喊他啥。此时变身后的阿古声音也变得有些怪里怪气，对着张花秋咧着嘴笑着说道，
别急，一会儿就好。
张花秋怎么感觉他笑起来像哭似的，特别的瘆人。阿古像柳树枝似的手缠着那个矮鬼，使劲向空中一抛，矮鬼被阿古甩得一下飞了起来，就见从地底下又被拉出一个东西，这次是只有一只手臂的男人，另一只死死地抓住矮鬼的脚腕，接着那个缺了手臂的鬼脚下又拉出一个鬼，一个跟着一个，没一会儿就被阿古拉出十多个鬼，就好像串糖葫芦一样。张花秋看得惊呆了，原来下面住着这么多的鬼。此时张花秋也看明白了，感情这些鬼都是一个害一个，自己也会被这鬼拉到地下害死。想到这里，张花秋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还好遇见这个会变身成阿凡达的阿古。阿古见最后一个鬼被拉出来之后，会心地笑了笑，先不理这里，而是来到张花秋的跟前，伸出他那个像铁钳一样有力的爪子抓住，那只手用力一掰，一下子就把手从张花秋的脚腕子上掰了下来。张花秋见解脱了之后，赶紧缩了脚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那个矮鬼见抓不到东西，又去抓阿古，阿古躲开，随后从身后摸出一根树枝放到他的手上，矮鬼这才平静下来。接着就看被阿古拉出来的那些鬼又重新的回到泥土里，一会儿四周又重新安静下来。张花秋左右望了望，壮了壮胆子，来到阿古的身边说道，
没事了。
阿古点了点头说道，
嗯，没事了，你说你要撒尿，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你回来，小姐不放心让我来找你，原来你是撞见这里的冤魂了。
张花秋有些不好意思，对阿古问道，
我是怎么遇见鬼的？
阿古继续地说道，
这里冤魂很多，其中一部分是自杀而死，另一部分是在森林里迷路了，遇到了冤魂被害死吓死。你遇见的那个女鬼是在这里上吊自杀的，所以怨气很重，刚才她是想要你的命，而你遇见住在地下的鬼，她生前是在这里迷路被冤魂所害， 死后亡灵也迷失在了这个森林里。为了住在地下，如果遇见活人经过这里，他就拉住他们的脚，把他们也拉下来。死后的人循环害人。张花秋听后心想，自己怎么这么倒霉，就出来放放水，就遇见这么多的鬼，还知道了阿古原来也是个鬼。难道那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安培公子也会变身，变成跟阿古一样的怪物？张花秋想到这里，不禁浑身哆嗦一下。阿古见没事了，又变回了人形，从地上捡起礼帽，重新戴到头上，然后又对张花秋说道，咱们回去吧，小姐和叶先生该登机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没吓到你吧？没吓到张花秋就是怪了。不过张花秋嘴上可没这么说。啊，没事啊，哥哥我见过的东西比你恐怖多了。啊，不，我不是说你恐怖，对了，你到底是……哦，我是安培家收养的一只妖魔。
啥？
妖魔？
啊，对啊，你刚才看见的就是我的真身，这个是我用的一个人形而已。
张花秋心想，这个世界还真是太奇妙了，赶上封神榜了，啥都能整出来，比神怪小说都邪乎。两个人一边聊一边走，在茂密的植物里躲着一双眼睛，正在盯着他们的背影。叶毅和安培公子在等着阿古和张花秋，叶毅有些不放心，安培公子看出他的心思，对他说道，放心吧，阿古他不会迷路，也会带回你的朋友的。叶毅望了安培公子一眼，此时安培公子也在深深地看着他，叶毅脸一红，赶紧躲开他的眼神。叶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敢看这个日本女孩的眼睛，总之这个女孩的眼睛真的很美，叶毅被她看一眼就会觉得自己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时旁边的树叶好像被风吹了一样，动了动，刚才没有风，这会儿起风了。
不对，
叶毅和安培公子同时有种不祥的感觉。